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魏宏维弟兄，或魏宏维传道，我始终是你的弟兄。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题目是领袖是如何炼成的。那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炼这个字有两种写法，第一个写法是练习的练，那第二个写法呢是火字旁的炼啊，差别在于练习的练就是你自己的练习，但是火字旁的练呢是有牵涉到外界，跟你的环境有关，跟那一位引导我们的上帝有关。所以今天我们去读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在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那第 四世纪呢就是以色列的士师，士师就是英文翻作 judge， 那它有两种功能，第一个就是法律上的审判judge 就是判断是非，那第二种呢是治理，就是他是带领以色列人的。第四章呢是用记叙文的方式来描述以色列兴起了一位士师，那他特殊之处是在这一章里面他提到了三位主角，一般都是 一位英雄，但是这里是有三位主角。那第五章呢是一篇称颂的诗歌，是一篇赞歌，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两章呢，我们来观看神怎么样去锤炼领袖，那也是让我们思想我们人生怎么样做一个顺服主的仆人。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主啊，当我们在地上有劳苦愁烦的时候，在我们地上我们觉得征战胜不过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主你已经替我们征战。主啊，你在我们的前头行，你在带领我们，我们要做的是紧紧跟随你。愿主的圣灵降临，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不只听到也要行道，使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你的样式。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要明白历史呢，就好像上历史课一样，我们要明白一下地理环境。那这是之前朱牧师有提到的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地图。那我们怎么样看这张地图呢？我们就先从两个湖泊来看。在下面呢，如果你看到写沿海，那沿海就是死海，可以在上面躺着看报纸哈，沉不下去，因为盐分浓度很高。那在沿着沿海你往北边看，看到有一条线，那其实是一条河，就是约旦河。那沿海会往北就通到另外一个湖，那个湖就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湖哈。那沿着这个约旦河呢，就把以色列或者是迦南地呢，就切西跟东边哈，切为两边。那这里画的这个图呢，是以色列有十二支派，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哈，他有十二支派。那我们就先从东边开始看好不好？东边的话呢从底下开始看第一个你应该看到的是流便支派啊， Reuben 流便支派，然后再往北呢你就看到加德支派。那在这两个支派的外面，你看到亚门被圈起来，摩亚被圈起来，那个是外邦人，就是以色列的敌人。那还有看左边这个非利士人也是被圈起来，好像巴勒斯坦非利士人。那你有没有看到非利士的左边有写个加萨，加萨到现在还有吗？加萨走廊应该听过哈。所以这些地方呢是以色列的敌人。那么当你从东边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有个东马拿西跟西，左边有一个马拿西，所以马拿西呢东边有半个支派然后西边也有半个支派。所以以色列约旦河的东边呢有两个半支派。那从西边的最底下来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西缅支派在西边，找到了吗？然后犹大支派，然后犹大再往上右边你会看到红色的是便雅悯支派，然后左边是但支派，在便雅悯的左边。然后再往北你看到以法莲支派，然后马拿西支派，往北往 马拿西支派，然后你看到以撒迦支派、西布伦支派，然后亚瑟支派跟拿佛他利支派。那么拿佛他利呢是 几乎就是最北边的支派了。然后我不晓得地图上面你看得到黑门山吗？看得到吗？黑门山就是以色列最北的一座山。那以色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黑门山可以滑雪的啊，照道理它是四季都有，但它冬天可以滑雪，所以黑门山是以色列北边的一个 mark 啊，一个 landmark。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要呢，是发生在以法莲支派跟拿弗他利支派。好，那你要了解以法莲支派，就是约书亚记的约书亚，他就出自于以法莲支派。那今天要讲的士师Deborah 底波拉也是以法莲支派。那还有另外一位主角叫做巴拉，他是来自于拿弗他利支派。好，那在观看这张地图的时候留意几件事情哈。往以法莲的下面就是犹大支派，很大的一块地，那是一个大支派。加勒就是胡云涛的儿子 Caleb 啊，加勒就是出于犹大支派这是君王的支派耶稣也是犹大支派，所以你看到犹大支派有包括伯利恒。那便雅悯支派虽然很小，可是上一次的那一位英雄以户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是属于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啊，便雅悯就是右手，所以他是右手的儿子，但是这位以户却是左手便利的，所以是一个反差啊。便雅悯支派他特殊之处就是他包含了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圣城只是说上帝的先见或上帝的拣选已经我们后面的人看出来说耶路撒冷是很重要的。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以法莲跟拿弗他利。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就在思想说，我们中文部的中文堂的小组呢我就跟 George 要了很多我们每一个小组的住址，然后我就把每个住址 key in 到 Google Map 里面，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张图，就是我们教会的图。这是我们教会就跟刚才的以色列十二支派有惊人的相似度哦。你用 Highway 45从南到北把它贯穿了以后呢东边呢有两个小组，七跟九，看到了吗？七跟九那七这个地方呢是老毕小组，九呢是翰林小组，所以东边有两个小组。那八呢在左下角呢就是45西边左边的第一个小组，最下面的小组呢是祭徽小组。所以我们的小组呢，神安排了我们小组呢将林城跟村城双城的区域呢都有负责，都占满了。那我来念一下每一个小组的位置一是天杰小组，他最近 downsize 搬到 quickside， 所以一号是天杰小组。二号是赵安小组，三号在一号的左边的三号是王超小组，四号是法刚小组，五号是志平小组，六号在 Jacob Reserve 是苏村跟群山小组。所以神安置了我们这九个小组在 Woodland， 在 Spring， 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兴起发光，所以我们需要领袖，我们要一起合在一起为主来见证。但是我们还少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在我们的最北边第十号，那个地方就是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那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就好像是拿弗他利支派拿弗他利最北边的支派在黑门山那里，那他也是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应当要 在那里为教授为学生来负责。在过去几个月的晨祷当中，我们呼求主来兴起，使那个地方能够得着福音也跟福珍也跟自立谈过，那主真的也差派了一位弟兄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主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正在见证历史好像那个以色列的历史离我们很远， 其实你对应到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在这个历史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就开始来谈谈这一段历史。以户就是那一位左手便利的，上一次天节讲的哈，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因此耶和华把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那耶宾要记得，耶宾就是一个当时的敌人，叫耶宾哈，是一个王。那他那个时候在一个地方叫下所做王，那他的 right hand person， 他右手最厉害的将军吧，军长叫做西西拉。那他住在住在西边叫夏罗舍戈印哈。特色呢，就是耶宾王呢，他有铁车900辆，他极力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那铁车900辆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以色列最强大所罗门王的时候，他的铁车就是战车是1400辆。那在远古时期有铁车900辆by the way， 那个时候刚刚从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以色列人几乎是没有铁器的。那那个时候 有战车900辆的话，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铁很坚硬，铁来做武器是胜过一切。以色列可能就是拿木头拿木杖，因为他们是牧羊的民族啊。在这样的背景里面，被欺压了20年，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兴起了一位女先知底波拉 Deborah， 她是拉巴多的妻子，那时候正治理以色列人，然后她坐在以法莲的山地，她是以法莲那个地方的人在两个地方中间的一棵棕树底下，棕树就是 palm tree， 那以色列人都上到她那里来去听判断。那我把治理跟判断把它用红字 highlight 起来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士师所做的事情一方面判断，一方面来治理以色列人。然后底波拉就派人到拿弗他利，就是很北的那个地方，去把一个人叫巴拉召了来巴拉英文的名字，如果你看英文翻译就是 Barak， B-A-R-A-K。 那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呢？就是以前的总统 Barack Obama， 那他是 B-A-R-A-C-K， 所以 差一个字，不过你就记得巴拉就是 Barack 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是曾吩咐你说。所以底波拉是一位先知，他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所以他找人把巴拉叫过来以后呢，就说神曾经跟你说过，说了什么呢？对他说，你去一个地方叫塔伯山去进军，然后从两个地方中率领10,000人与你同去，两个地方就是拿弗他利跟西布伦，去率领10,000人跟你同去吗？然后我这个我呢，就是神自己亲自说，我必引耶宾的军长西西拉，就是他的那个 right hand person， 和他的车辆，他以色列人最担心的就是他的战车，跟全军往到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把它交在你的手中。所以耶和华有命令，而且耶和华说，是我必把它交在你的手中。那各位弟兄姐妹念到这里可能头已经晕了，因为有非常多的地名跟人名，所以我们用一张图来表达首先你先看到最下面有一个方框，红色的方框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底波拉这一位女先知所在的地方，在一棵棕树下面在一个 palm tree 下面它是靠在伯特利跟拉玛的中间右边右下角你看到伯特利，然后左边有拉玛，它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它派人呢你看到有一条红线长长的那个最北边有一个红框，上面写基底斯这个是巴拉他在的地方，在拿弗他利那里很远，他走了过来把他召过来。然后呢就是三这一条线三这一条线，那他到这边来就跟他说，耶和华神曾经吩咐你要往塔伯山进军。那塔伯山就是 啊，你看到这个线它下来了以后，四又往上，要去那个塔伯山，就是绿框的这个地方，塔伯山进军。那那是一个高处的地方。那在塔伯山的西南方，你就看到一个倒三角的这一块呢，这就是耶利斯平原，是一块平地。平地很重要，因为那是战车可以跑的地方。那这个敌人呢？敌人在哪里？敌人呢？西西拉就是这个最厉害的军长，有900辆战车的这一个，在左边绿色的方框叫做夏罗舍的地方。那你看到他的旁边有一条河叫基顺河，所以夏罗舍呢啊，这个地方呢，他会出兵。那这个巴拉呢，巴拉将军呢，要从塔伯山呢，要往左边出兵。所以夏罗舍的这个将军西西拉要往右边出兵，带着战车。那塔伯山呢，他要往左边出兵。所以两个要在耶利斯平原开战。那这个耶宾王呢，就是在右上角这个绿色的地方，绿色的地方下索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外邦人哦，迦南人的势力是一片的势力，不是一个点的势力。所以他们是在那个地方是有势力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不太能出去的，一出去呢就常常遭受到骚扰跟攻击。那巴拉怎么回答呢？因为召过来了嘛，那就见到了底波拉。那巴拉就对他说，如果你跟我同去的话我就去，如果你不跟我同去的话我就不去。所以他去不去是 conditional， 是有条件的。那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人生对于神的顺服是不是也是有条件的呢？底波拉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因为你信心比较软弱，我陪你，只是你这次行程就没有光荣，没有荣耀，因为耶和华就是神，刚才跟你说的那一位神，要把西西拉，就是这个敌人，交在一个妇人手里。那一个妇人他没有讲名字，所以我们就会想说，是底波拉吗？还是另外的人？所以我们要接下来看。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到基底斯去了，哈，往北去了。巴拉就召集，真的做了，召集西布伦支派跟拿弗大利支派到基底斯，与他一同步行上去的，召集了10,000人。但是要知道，这是仓促成军。这个不是事先训练好的军队，所以是比较混乱比较弱的。那底波拉呢也与他一同上去，所以就真的一起去了。那中间这个经文有一段插段，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有一个远亲吧，算是远亲，就是摩西岳父荷巴的孙子啊子孙啊基尼人啊希伯，就是希伯有一个人叫希伯，他跑到离开了他的本族呢，去了一个地方叫做撒拿因的橡树旁，在那边支搭帐篷居住。诶，他讲这句话好像跟现在的上下文没有关系，以后才会看到。那你只要记得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远亲希伯离开了，跑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居住。那当以色列人要到塔伯山，算是出兵吧，算是聚集的时候呢，那对方有没有反应呢？对方有反应，所以有人就告诉西西拉说，这个巴拉呢已经上了塔伯山，到高处去了。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要上高处，就是战车上不了，没办法爬山，所以那是一个对以色列人相对安全的地方。那西西拉呢，他就召集他所有的车辆，就是900辆铁车，所以经文就强调。那你在当时的环境中，如果你读这一段经文，你就会知道900辆铁车有多么的可畏，所以经文在强调，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都从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他不是沿着河边吗？那是令人非常害怕的。那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吧， rise up， 你起来吧，因为今日时间，今日就是耶和华把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不是在你前面出战吗？你以为你自己一个人带着兵啊，带着人往前冲？不是的，是耶和华在你的前面出战，前面。于是巴拉就跟那个10,000人就从塔伯山上 冲下来哈。后面的记述是耶和华做主持，神做主持，用刀使西西拉和所有的车辆跟全军都在巴拉前面溃乱，所以神先动手的。那西西拉下了车步行逃跑，那巴拉就追赶西西拉的车辆和军队，直到夏罗舍，就他的 老巢了哈，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连一个都没有留下，全部都被追赶被追杀，然后并且被消灭。这里讲说耶和华用刀使西西拉所有的车辆跟全军都溃乱，那从第五章的对耶和华的称颂当中，我们才知道耶和华就使基顺河这一条河呢泛滥成灾。当一个地上被泛滥成灾，被水给冲淹冲的时候呢，战车的车轮就被卡住，没有办法动啊。所以全部这些战车呢反而变成不利的，反而步兵比较有利，所以他们必须下车用步行去逃跑。那你把骑兵的马全部都拿掉的时候呢，他们就输给一般的步兵了。所以这是巴拉呢可以打胜的一个原因。那这里我们再继续看这一张图，就是两方在对战哦。两方在对战的时候呢，六跟七啊，在你看耶利斯平原，夏罗舍出来，左边的夏罗舍沿着基顺河出来打，但是呢，他们碰到了河水泛滥，所以他就打不赢从塔伯山下来的这个巴拉，所以神在他们的前面征战，那他们全军被歼灭了，六跟七就是在描述这件事情。那我们读者就想要知道说，那一位领袖呢，那一个西西拉呢，他往哪边去了呢？他就是在第八那个地方啊，往撒拿因那个地方逃跑。那我们下一段的经文呢，就出现了第三个人物。我们已经知道有底波拉，我们知道有以色列的巴拉将军带着人。那第三位人物呢，在这里，第十七节开始讲到说，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然后呢，他就逃到一个地方去，就是西伯的妻子，还记得那个远亲吗？这一位西伯的妻子雅意，就是这个远亲太太的帐篷那里。那为什么那个西西拉要逃到那里去呢？因为夏所王耶宾与西伯家是友好的，所以他们是有友好关系的。也就是说，对于西西拉来讲，它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雅意就出来迎接西西拉，就对他说，请我主转过来到我这里，不要害怕。那他就迎接他了，因为这是一个友好的地方，所以西西拉就转到他那里去，转到他的帐篷里面去。那雅意就用毛毯遮盖他。西西拉对雅意说，给我一点水，因为我渴。那雅意就要水，对不对？雅意就给他奶，盛奶的皮带就给他喝了，再把他盖着。西西拉对雅意说，请你站在门口，如果有人来问你这里有人吗，你就要回答没有。这是一个命令啊，如果有人来寻找他，就要说没有。那这个雅意呢，就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对，他只是一个妇人，他做不了什么，就是最多就是在门口去欺骗那些要追杀西西拉的人。但却没有想到他取了一根帐篷的缺子，就是银钉吧，帐篷的银钉，那手里拿着锤子啊，静悄悄的走到西西拉那里，把锥子呢就钉在他的太阳穴里，直钉入地里。那因为西西拉疲乏熟睡，就这样死了。那这是一个climax， 就是一个 surprise 啊，因为呢，雅意这个家族啊，西伯这个家族是跟敌人是友好的，虽然他是远亲，但我们读者呢就不知道他会是偏向以色列人呢，还是偏向这个西西拉这一边。但很明显的，在这里呢，他用了他的手将这个西西拉呢就钉到地里面。那因为西西拉疲乏熟睡，他就这样死了。 啊，这时候巴拉就追到了，亚裔来迎接他，就说：“来吧，我给你看你寻找的人。”他就进到他那里去，看见西西拉已经扑倒就死了，锥子还在他的太阳穴里面。后面这一句就是一个 conclusive， 一个结论句，就说这样，神就在那一天在以色列面前制服了迦南王耶宾。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读主持是谁，是谁制服了迦南王耶宾？是底波拉吗？不是。是巴拉吗？不是。是亚裔吗？不是。是神。那底波拉的角色是什么？巴拉的角色是什么？亚裔的角色是什么呢？他们是神的器皿，他们是神所使用的仆人，是神在那一天就在你我的面前，在以色列的面前制服了敌人迦南王耶宾，以色列的势力就强盛，胜过他，终于把他除灭了。那我们再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地图，就是他逃走的地方就是在撒拿因，看到了没有？在中间这个上面绿色的这一个方框，在那里西西拉呢就被除灭了，透过亚裔的手，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手。那我们也可以说，那是神的手，神的手除灭了西西拉。在一个离弃的时代里面呢，仆人被兴起。以色列人被苦待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说在亚裔的日子，大到没有人敢走的，就是你不敢走出去，行路的人都想办法绕道而行。以色列的农村消失了，农村就是在外面 开垦，但他们都不敢出来，躲在城里面了。直到有一天底波拉兴起了，直到以色列的母亲就是底波拉兴起，后面是一个哀叹，以色列人选择新的神，战争就临近城门。40,000个以色列没有人，里面没有人有一面盾牌，一支长矛，铁器啊，因为那时候盾牌是需要金属的，没有金属，也没有一支矛。所以刚才不是说以色列召集了10,000人吗？40,000召集10,000，那你可以想象他们拿的武器应该也是不怎么样啊。原因是什么？以色列选择了新的神。其实神一直在提醒以色列人要顺服，要明白他，要认识他，但是以色列选择当地的神明，神明。所以耶利米就哀叹啦，先知耶利米他就说，我的民呢，透过先知说，我的民行了2件恶事，第一个就是离弃神这一个活水的泉源，第二就是为自己凿那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如果神是活水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再去依靠别的那个要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在事实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存留得住的，但我们却又不去依靠那一位爱我们的神，那一个真正可以存留的。那这里讲到仆人被兴起了，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有那一位，或有那三位，或者是有那几位被神所信任所使用的那一位。你我都是相信神的人，你我都是曾经经历过神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但是你是不是一个被神所信任所使用的那一位？你是不是？你可以在以色列民当中，但是你要是那个被神所信任使用的那一位。那这里就谈到说仆人英文叫做 servanthood， 我们是做仆人而不是做仆人领袖。 servant leaders， servant leaders 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说法，因为原本说是 leader 领袖，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说领袖要有仆人的心智，所以当代的商学管理学呢都讲说我们要做 servant leaders。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整个圣经的教导呢，耶稣基督说你们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其实他强调的是 servanthood， 就是做仆人。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全部都是仆人， 是因为近代天主教的关系呢，是有一点点阶级的感受，说哇，这是主教啊，到了近代呢，可能就这是牧师，这是传道。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仆人。使徒约翰啊，使徒啊，十二使徒啊，那就比我们的长老牧师厉害了。对，十二使徒，你在启示录的后面，你看到说他，因为他在启示录，他写下来，然后看到那个天使跟他启示的天使这么的厉害，有这么大的这个启示呢，他就忍不住要跪下来。结果天使马上就抓住他说：“千万不可，我就天使说，我与你跟你的众先知都是做仆人的。”你们要敬拜神，所以我们都是做仆人的。今天我们在线上聚会，我们下周会有实体聚会，by the way， 我们下周可以开放现场，但我们今天在线上聚会，我跟你都是在主的面前做仆人的，愿主来兴起我们。那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个主题，说你怎么样做好仆人，怎么样把你自己能够操练好。那有三个方面，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神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神话语的口，就是底波拉，因为她是女先知，她是女先知，先知就是先见的意思，她能够感受到神。那她治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上到她那里去听判断。做一位跟神关系非常近的人，她能够做神话语的出口，是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会提醒警告。所以他跟以色列他跟巴拉就说，以色列的神不是曾吩咐你吗？我就想到说我有一个非常敬重的好朋友，他现在住在湾区，然后他湾区的房子很不好买，因为湾区很贵。那神赐福给他，他在你知道100万也不算是太贵，在湾区的房子，但是他在一个很好的地方，他终于买到他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大概花了90万吧，他非常的感谢神，他如此的感谢神，他说如果我的房子涨到100万的话，超过100万的话我就要好好的做好十一奉献。那他房子已经超过100万了，那我们不知道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他有没有跟神遵守这一个诺言，就是好好的做好他该有的奉献。那我们在思想我们的信仰人生当中呢，我们是不是跟神之间有一个受感动的约定？有一位弟兄他在信主的时候，神就说他就感受到说，我必须来全职来服侍神。那是不是神曾经也有服侍吩咐过你，但你是不是回应，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智来真真实实的回应有一个弟兄他受洗了，他就大喊说，从今以后我是有主的人，名花有主嘛，那因为他是弟兄，他就变成名草有主，是你是一个有主的人，那你是不是始终都是一个有主的人？神话语的口就是来提醒警告我们说，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同时呢要敏锐于神的带领，因为跟神的关系近，所以我们要敏锐于神他现在所带领的底波拉就跟巴拉将军说，你起来吧，就是现在，因为今日就是现在，耶和华把西西拉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不是在你的前面出战吗？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Vision， 在这个月二三四月开始，我们会有四次小组联合的 Vision 会议。那我想有的小组长已经开始在筹备，在跟各位去思想。那我就想到说 ，Vision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心中所想、所去思想的以外，我想 Vision 最重要的是要有主的一句话。那个 Vision 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心中觉得说我觉得小组应该是这样的，这一类的 vision， 真正的 vision 呢是神给我们的看见，所以我们要敏锐神的带领。那你会说，这怎么是从神来？你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最大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经文做支持。 是不是你读到了哪一句经文，这个经文觉得对你特别有意义。例如说我读到寡妇的两个小钱，寡妇将两个小钱投到里面去，她所投入的比你们众人都还多，那我就抓住这段经文，我就说将你最好的献于主。那这个 vision 如果我读到这一段经文，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说将你最好的献于主，那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抓住了神的应许，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不需要听名牧啊，不需要听有名的牧师，我们不需要听别人的这些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文章或书籍，我们需要听神，我们需要听神自己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就鼓励我们要读经，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神今天就对我说了这句话，然后我有一个回应是我愿意给神的。那底波拉她这一位女先知哈啊 ，by the way， 你知道耶稣基督说律法跟先知到约翰就停止了，因为天国的福音已经传开了，人人要努力进入。耶稣来了以后呢，先知所预言的已经全部都实现了，所以当代所谓的先知啊，是传讲福音的人，跟那时候的先知的意义已经有一个功能上的转变。那作为一个女先知，底波拉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与上帝亲密真实的关系呢，会使别人透过你来看见上帝。所以记不记得巴拉跟他说，如果你去我就去，如果你不去我就不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巴拉他知道底波拉跟上帝的关系很近。那我们就思想到，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使别人看到上帝？应该要是，那不要说别人，就改成家人好了。我们生命有没有使我们的家人能够看见上帝呢？希望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可以鼓励家人的。那第二个人呢，是神所征战的脚，就是他的行动力啊，巴拉。那怎么知道是脚呢？如果你看巴拉的经文呢，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啊，你看到黄色啊 highlight 的地方呢，你看到没有？就是 go， 就是同去，去，然后步行上去，他到了塔伯山，然后上了塔伯山，然后起来 rise up， 然后再从塔伯山下来，然后再追赶。所以巴拉有无比的行动力。巴拉将军呢，因为他有底波拉同去的鼓励，他就有舍己的勇敢和坚定的信心。底波拉不是跟他说神曾对你说，就是对着巴拉说，说你要去，但是他不去，对不对？他不去的原因是因为神已经信任了巴拉，神已经信任他了，但是他却还不够信任神，所以要信得过神。但是因为底波拉同去，有一种激励作用，所以他的信心就被提升了，提升了，所以他信得过神，所以激起了他舍己的勇敢，所以他勇于行动，以生命来见证神的信实。他造就其他的支派啊，带领其他犹疑不定的以色列人。所以从第五章你就会看到，有些人肯去，有些人不肯去，那肯去的人就得到神的嘉许，不肯去的就得到神的咒诅，因为你离弃了神，你不愿意来信得过神，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行动来表现展现出来的。为神征战的脚，我们是活在不信的世代，其实我们是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在罪恶痛苦蔓延的世代当中，其实最根源就是我们不信靠上帝。为神来征战，为神来做我们自己的见证啊，是神可以得着荣耀。那第三个我要讲到的是神得胜的手，就是亚裔。亚裔好像是一个 捉摸不定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倾向哪一边啊。但是他是神得胜的手，就是最后那个 nail 的 success， 对不对？将成功给钉上了，那个荣耀是百分之百给神的，不是你能够预想得到的，那就是亚裔。亚裔的名字也很好记啊，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亚裔，因为是 Asian 嘛，所以我们也是亚裔啊。然后 底波拉就预言了，因为他是先知，他说你这一次行程没有光荣，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个妇人的手里，手就是亚裔。那你怎么知道是手呢？因为他手里拿着锤子，静悄悄的走到那里，把锥子就钉在敌人的太阳穴里面，钉到地里面，是他得胜的手。所以亚裔是被神使用，是神得胜的手。所以我们就知道啦，有神的口、神的脚跟神得胜的手。你就想象不到，神就在那一天在以色列人面前制服了迦南王耶宾，国中太平40年。看起来是三个英雄，其实真正的领袖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本来要说领袖是如何炼成的，对不对？后来我觉得要改题目，应该要改成仆人是如何炼成的，因为都是上帝终极的带领。那我们要做的是顺服忠心，我们要做忠心顺服，不管你是做官长还是做百姓，就是做忠心顺服。神的仆人是被神所信任使用的那一位。三件事情，说与不说，你是做先知的，你是做传讲、做劝慰的，说还是不说？如何使你的口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来造就人，来帮助人，为人祷告？我们每日晨祷会的时候，将所有的需要都呈在主的面前，我们向主来诉说，使人得着建造，使人的信心得着坚固。去与不去，巴拉本来说你去我才去，有点犹豫，但最后他去了。所以希伯来书11章讲到信心的代表，在这一个故事当中，他是用巴拉来做代表，因为他代表的是去执行。做与不做，你的手是不是愿意让神所使用，成为神得胜的那一双手？那今天的信息主题很清楚很明确啊，就是圣愿我们跟神有那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底波拉的口。圣愿我们有巴拉的行动力，我们就是有巴拉的脚，到社区里面去传福音啊。有一个小组，他们周六的时候到社区到森林公园里面走路，碰到同样是华人，马上就说，哎，我们来邀请你，我们一起来走路。巴拉的脚，他们是有行动力的。亚裔的手，亚裔是神所做的工，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所做的将来神会怎么样使用，所以我们期待有亚裔的手，因为那是神得胜的手。我们要做的是与神亲密，我们要做的是有行动力，我们期待神有亚裔的手，神用亚裔的手来得胜，来钉上那最后一根钉子。在春城，在凌晨，我们都期待神做奇妙的工作。在第10个小组 Huntsville， 神会做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有唱一首诗歌，叫《叫我抬起头的神》。我就想到说，我有一个同学，他是负责青少年家庭事工的，那他也是很多教会邀请他来做培训，他的名字叫 Timmy Ong， 他有来我们的教会过，他办了 Passport to Purity，如果，云涛俊英啊，还有很多人来参加，你们应该记得那个 Timmy。 那有一天他儿子上高中以后，突然就不跟他们讲话了，那他是极其之难过，他自己就是教人家怎么样跟儿子沟通的，怎么跟青少年沟通的，结果居然儿子不跟他讲话了，他非常的沮丧，到一个地步觉得说，主啊，我再也不能去服侍青少年事工了。当他很痛苦的时候，突然神的一句话临到他，他说， Timmy， 你现在把头抬起来，因为我是叫你抬起头的神，我们没有那么软弱，你把头给我抬起来。所以当我们在痛苦，当我们在沮丧的时候，我们要把头抬起来，让神来为我们征战，因为神是最后我们终极的领袖。一个领袖怎么炼成的？是因为他跟随了神这一位终极的领袖。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 就好像四世纪第五章的那一首赞歌一样，我们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来欢呼，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一位为我们征战得胜的神。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向你俯伏，主啊，天地万物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将劳苦愁烦都交给你，因为你为我们征战，你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得胜，我们要做的是紧紧跟随你。愿你用今日的信息来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使他们抬起头来看到耶和华为我们来征战。主啊，我们跟随你，我们仰望你，愿你在这里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